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讨论伦理生活的核心上，我们讲了人类具体生活的两种境界，以及因两种境界之间的紧张所产生的社会的罪。最后我们也谈到面对两种境界之间的紧张时，一般采取的解决之道，也就是从生理和物质层面、人际关系、精神层次等三种解决的方法。今天我们要讲真实的解决之道，悔改，或者说是皈依。在面对两种境界的紧张时，有的人希望借宗教经验来整合渴望和限度，消除紧张，认为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不过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崇拜偶像，可能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信仰，否定人的限度。因此不能说任何宗教信仰都能解决人类的问题。
神父，您说的悔改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悔改是真实上的解决之道呢？
渴望和限度两个境界所产生的紧张，真实的解决是在于悔改。悔改包括理性、伦理和宗教的悔改，也可以说是知识上、行动上和最根本的悔改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悔改。首先是理性的悔改，也就是知识上的悔改。理性上的悔改是一种态度，具有悔改态度的人，他会不断地渴望追求客观的真理。为了认识真理，他会跃跃欲试地去接触一些新的问题，重新调整自己的观念。同时他也保持高度的批判态度。
神父，那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一定是日日新但又活得很实在的人。
是啊，具有理性上悔改的态度的人，他会经常省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和自我的观念一致。因为他不愿自我欺骗，他也会省察自己的理性是否和实际的我距离太远。因为他不要误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理想，同样的，他也不要以崇高的理想来逃避自我的问题。在人际关系上，他会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，作为自我认识的参考。比方说，他不愿意别人误解他，也不愿意对自己有错误的看法，像太自卑或是太自傲。所以他会重视别人对他的评价。这样的人在追求知识的时候，经常愿意深入问题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小心，尝试也能变成成见的。
神父，听您的解释之后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态度，不然我们很容易局限在固定而没有生气的圈子里。
不错，事实上我们都需要这种态度，不论年龄或是从事哪种职业都一样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一个人能够时时处处追求真理，包括自我认识方面，这已经是很深的悔改了。不过理性上的悔改也需要伦理上的配合，意思是说进一步决定要根据价值的判断生活，而不是以自我心理需求的满足作为生活的标准。这也就是行动上的悔改。当价值和喜好彼此冲突的时候，他会选择价值而不是自己的喜好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理性上的认知，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呢？
可以这么说，而且这种悔改的态度应该维持一生，因为正确的伦理知识不断地在增加，因此我们常需要做具体的伦理判断。在这样过程中，生活经验和自我反省会让我们看出自己的成见，也发现内心深处复杂的动机。为这个缘故，人必须长期努力培养良好的习惯。我们在这里用悔改这个名词含有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在真实的伦理生活中，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，他免不了会有一些自私的行为，免不了会伤害别人，虽然是无意的，也免不了有偏见。但是如果他认为认真做人，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，而有悔改的心意。这种悔改的心意不一定立刻化为行动，毕竟人是有限的，救不了自己。
神父，您是说人单是有伦理上的悔改还不够吗？
不错，人还需要宗教上的皈依。宗教上的皈依就是愿意无条件的把自己托付给绝对的天主，爱天主。这种自我交付或基本抉择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，为了要无条件的自献于天主，需要花上一生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宗教上的悔改应该逐渐地渗透整个人格，包括一个人的思想、行动、喜好、情绪等。即使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，皈依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在面对面看见天主以前，我们每天都需要受净化。
神父，我发现无论是理性、伦理或宗教上的悔改都不简单，而且一个比一个难。
的确是这样，上面所说的三种悔改都不容易完成。理性上的悔改要求人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发现真理，不管他是不是喜欢这个真理。伦理上的悔改更难，因为需要做一些实际的选择，为了配合良心所肯定的价值，应该放弃很多自己所喜欢的东西。伦理上的悔改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所以比理性的悔改更不容易。至于宗教上的悔改，有助于解决伦理悔改所引起的问题。例如，我为什么要在这种不正义的环境中坚持实践正义呢？为什么要吃亏呢？对于这种疑问，宗教信仰能给我们肯定，天主是正义的，他会彻底实行正义。宗教上的悔改可以使人获得力量，真正去面对两个境界之间的紧张，因为天主的灵在，使人不那么需要保护自己，人不必制造永生的偶像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真实的天主存在，它是永恒的，它实实在在的，赐给人永恒的生命。有天主存在，人不需要偶像，也不会因为偶像崇拜而毁灭自己和别人。人也不必再欺骗自己，逃避死亡。他可以接受死亡这个事实，因为他知道天主已经为他克服了死亡。
神父，我想知道有天主存在而感到安全，不必害怕，这大概是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才能体会到的。
不错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没有真实的宗教皈依，人不容易长期维持纯正的动机， 因为人太需要保护自己了。历史上曾经出了一个叫斯多亚学派的，这个学派的人主张人是宇宙的中心，他们要人冷静地面对问题，不要制造偶像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具有理性和伦理上的悔改，然而他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。我们认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，除非有宗教信仰或类似宗教信仰的人生观。
神父，理性和伦理上的悔改跟宗教的悔改之间有没有关系呢？
实际上，三种悔改是彼此影响的，任何一方面的进步都会促成其他两方面的进展。但是我们愿意特别强调的是，真实有深度的宗教悔改使人不必常常保护自己，他可以体验痛苦，不必否定或逃避痛苦，可以等待，不必制造可见的偶像，而且时常保持希望。宗教悔改也使人超越自己的喜好，对真理保持开放的态度。宗教悔改还可以帮助人更能接受伦理责任和自我奉献，同时宗教悔改使人接受自己的限度，当他无法超越自己时，他还能面对自己的无能，依赖天主的仁慈和救恩。他不失望，也不归罪于人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宗教悔改是理性和伦理悔改的基础。宗教信仰帮助人做伦理抉择，也帮助人追求真理。所以说，三种悔改是彼此影响，互相激励成长的。
神父，前面您说宗教上的皈依是一辈子的事，甚至在生命结束时，皈依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那么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怎样加深宗教上的皈依呢？
这个问题牵涉很广，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基本抉择。至于什么叫做基本抉择，下一课我们会详细说明。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自由和不自由的分别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自由和不自由的分辨呢？
就是说，在个人良心省察时，需要知道自己在某一种行为上是不是有足够的自由意志，而分辨是否犯了罪。
这样的省察有什么意义呢？
因为犯罪就是一个故意的，也就是有责任的，拒绝自己的良心，拒绝追求天主。换句话说，犯罪就是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，拒绝自己的良心，拒绝天主的决定。
神父，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的行为并没有经过自由意志的决定。
会有这种情形，比方心理的缺陷会使人无法超越自己，不是他不愿意，而是没有力量。所以听告诫的神父或是从事伦理辅导的人，也要帮助别人分辨他们是不是犯了罪。
请问神父，人的自由意志包括哪些因素呢？
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分为三个层面。最中心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有实际的自由，他知道该做什么，身心也都有力量去做。另一层是在某些情况下，他虽然感到良心不安，可是也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行动。 比方戒烟，我想戒烟，但是我却办不到，因为我缺乏意志力，做不到，良心更不安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毛病，他自己也看到，我们要求他改变，他自己也愿意纠正过来，可是他改变不了，就是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是自己不知道的层面，也就是说自己几乎觉察不出，因此谈不上做自由决定，这等于是潜意识，除非先发现真相，否则不可能有所改变。在生活中，有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别人不对的地方，可是当事人自己却并不自知，就是属于这个现象。
神父，我们怎么能分辨什么是出于自由的决定，什么是心理缺陷的结果呢？
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个案时，有时候一个普通听告诫的神父或神师注意观察就可以分辨，但是有时候连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也没有办法看清楚。这里我们提供三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，某一种错误行为时常重复出现。第二个原则是，这种行为带给当事人的后果消极多于积极，而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行为。最后是，当事人虽然努力，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行为。如果这三个因素都存在，就是不自由的行为，不能说是有罪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事人不能完全为这不自由的行为负责，但是他有自由，也有责任面对自己的限度，要努力改善。虽然说他没有把握能够成功，但是人常有责任使自己更自由，因为人格和灵修的成长都会增加人的自由意志。